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报道。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实施制裁，这次制裁的意义是什么？会对中国的芯片制造产业造成哪些影响呢？科技行业观察者进行讲解和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当于是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芯片领域就会严重的落后于国际社会。这个实际上，所以说对中芯国际这个打击来讲，相当于是整个打击了中共的这个整体的芯片的制造领域。
被精神病成当局的打压利器，泼墨女再进精神病院后惹关注。
她有时候就是哭嘛，在那里哭嘛，是不是？我前妻她以为她是什么做了邪气嘛，而且呢，那个法师嘞，身体状况就是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
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签发的信函显示，向中芯国际提供某些设备的供应商现在必须先申请出口许可。此前，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正考虑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美国政府部门得出结论，对中芯国际的出口商品可能最终被转用于军事用途，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那么这一次制裁的意义是什么？会对中国的芯片制造产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美国之音请来了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来进行讲解和分析。秦鹏先生你好，首先请向听众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中芯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中芯国际呢，它是一家就是说世界相对来讲比较领先的集成电路的就是这种代工厂商，它和台积电呢，它是属于这种一类的企业，它呢也是目前中国内地这种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这种芯片生产企业。那么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落户到上海，以上海为本部，现在已经有7个工厂，有员工的话是16000人。那么它2004年的时候，中芯国际是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去年，也就是2019年5月，是从纽交所退市之后，7月份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这是之后的话呢，是市值一路飙升到这个6000亿元。那么从全球的产业链来讲的话呢？中芯国际它只是相当于芯片制造领域的一个二流企业，从产能上来讲的话，它只占全球的5%。最大最先进的应该是像台积电这样的这种代工企业，以及像三星、英特尔这样的一些自营工厂。从制程上来讲，因为这个领域经常讲的一个就是讲制程，中芯国际目前呢，它是只能达到14纳米量产，而且它的不良率很高，所以现在还属于爬坡状态。而台积电呢，它目前的制程上是能达到5纳米，而且在2纳米这个领域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中芯国际目前在技术先进性上应该是落后于台积电的这个两代吧。
那么中芯作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它对中国的科技行业有多重要呢？
因为现在呢，主要的问题是在中美之间呢，是在技术领域是美国是在对中共的技术领域进行打压，对特别呢涉及到说可能未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呢是影响到说可能是强大中共的军方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的话进行这种扼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中芯国际它就成了说在中国的这种芯片领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企业了。因为作为中国来讲呢，它希望于说是发展自己的这种半导体产业。目前的2019年的说是在中国使用的计算机芯片中的话，只有16%它是本土生产的。那么中国政府是希望到2025年把这个比例上升到70%。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芯国际因为它相当于是对中共来说是属于自己人，它就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目前呢，全国性的设计公司像华为等等，它是有这种设计能力，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而在这种制造这个领域来讲呢，就是比较先进一点的，那只有这种中芯国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事实上是中共也是在加大对它的这种扶持力度。比如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是华为被美国加大制裁的这个同时，中芯国际就发布公告说，有2家中国政府背景的基金，叫国家集成电路基金27，还有上海集成电路基金27，都对中芯国际的一个公司叫中芯南方，它分别是注资了15亿和7.5亿美元。这个呢，就是中芯南方，它事实上也是能够生产14纳米还有以下的这种工艺节点的这种一个厂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如果说是被制裁，那么对于整个中国产业链来讲，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美国国防部此前曾表示，中芯制造的产品会被用作军事用途，但中芯和华为一样，一直自称只涉及民用和商用。那么请您向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中芯的产品会以何种方式在中国的军事方面发挥作用呢？
对，因为中国的这种企业，它很多信息是不透明的，或者它会进行隐瞒。那么它尽管呢说是它没有向这个中国军方提供这种军事方面的这种支持，但是呢，第一，它本身为什么会被外界是严重质疑？第一个，它本身是有一个这种大股东叫大唐电信，而大唐电信事实上是向中国军方去提供设备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背后它到底生产了什么，以及怎么去做的，这个是不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现代的这种设备，它事实上是可以军民两用的，因为比如说的话呢，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曾经制裁过南中国海的一些这种涉及到就帮助南中国海是建那种人工岛和军事基地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里边其实很多它也有民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制裁这个大唐，就是制裁大唐电信，制裁说中芯国际，那么它就自然而然的话，它就是避免说相应的它流入到中国军方那边去。
这次美国制裁中芯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意义重大吗？
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制裁，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呢，是美国限制像华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高科技公司，包括呢我们看到的是曙光、中科曙光等等那些公司，他们呢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像这些国际公司是不太敢向这些中国公司再去继续输出产品的。而中芯国际因为它本身实际是控制在中国政府这个手里边，所以它是不受美国的这种限制的，所以要去制裁的进一步的打击说中共当局的这种不管是军事还是说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等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必然就会制裁到中芯国际。而制造这个领域呢，也恰恰是中国这种芯片领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呢，说华就是它事实上之前已经是被制裁了，它的在2018年的时候进的是叫做阿森麦，就 ASML 的一个这个光刻机，那么它事实上是被美国这个要求不向它进行交付，所以它到今天的话，它的这样的一个制程方面还是只能达到说14纳米的一个量产。而目前呢，像这些主流的这个，比如说手机吧，我们讲说 5G 的芯片，像麒麟990，还有高通的这个骁龙865等等，它都是拿7纳米的制程生产的。 所以如果说是目前来讲的话，中芯国际它只能生产这种14纳米的这些芯片，它也只能用在中低端的这个手机上面。而华为它现在的这种麒麟新一代芯片已经到了5纳米了。所以如果说是本身呢，中芯国际在这个制裁之前本来技术就落后，如果制裁之后它的技术上更加的在进一步的落后，所以在要去升级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它呢即使有能力研发，它也最快可能会到3年之后到达这种技术的上限，停留在7纳米这个天花板上。而目前来讲的话，它当然也在研发这种类似于这种台积电10纳米的，叫它叫 N+1， 或者是当七纳米的 N+2， 它最快应该也是到2022，甚至呢会到2023，甚至更往后一点。因为现在呢制裁之后的话，对它的设备、对它的这种软件这方面都进行了限制，所以呢放在整个的中国的这种我们叫中国制造2025这个基础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体的这种产业上打击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比如中国2025的规划，它里边呢是讲这种 EUV， 就是这个光刻机，它是规划是到2030年这个是生产出来，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生产线验证啊，最后说是到2032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到一直10年多的时间的话，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会停留在这个很，也就是最多是7纳米这个状态。那么对于整个的这种电子科技这个领域来讲，那么它实际上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几年就会换一代。这里边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嘛，说18个月它就会升一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当于是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芯片领域就会严重的落后于国际社会。这个实际上，所以说对中国中芯国际这个打击来讲，相当于是整个打击了中共的这个整体的芯片的制造领域。
那么接下来中国方面可能做出哪些报复性举措呢？
从中共当局目前宣布的措施来讲的话，他是说会推出一个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么他会说是对高通、思科、苹果进行限制或调查，或者是暂停购买类似波音飞机等等。但是呢要完全的限制像高通、思科、苹果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话，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也没有这种技术，或者是这些公司本身是在帮助中共再去我们这样发展一些不同的科技或者生产一些领域，所以它要打击的同时它会打击自己。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是相对有限的。那么它还有一个可能呢，是会阻挠英伟达，就是 NVIDIA 的并购呢，安谋那个是也是一个芯片的设计公司。因为如果安谋现在是属于在英国手里边，是软银呢是准备把它卖给英伟达，英伟达是美国公司。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说被并购之后的话，对中共当局来讲可能影响会更大。那么相当于整个设计的软件这个领域也会在被受到这种严重限制，因为像华为啊等等这些公司事实上现在也用的是安谋的这种的软件的授权，那么如果是这个方面再进行限制的话，那么未来可能会更麻烦。所以呢就是也许中国政府的话很可能也会阻挠这个并购案。
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制裁接二连三，那么接下来您觉得还有哪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制裁的对象？
目前的话呢，就是从2018年到现在，美国政府呢是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的清单上一共有10个批次，296家中国企业受到了这种制裁。那么在9月3号的时候呢，又宣布了是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受到制裁。那么这里边呢，它事实上是分为4大类吧。一大类呢，它是违反了类似伊朗和朝鲜的禁令。我们知道华为和中兴最早就是这么被制裁的，还有一些这种银行或者其他国外公司。还有一类呢，是属于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比如是今年5月22号，美国商务部是把33家中国公司纳入到这个实体清单里边，包括奇虎360、哈工大、 还有这一些这种科学企研究企业。2019年5月的时候呢，是又把华为等等这些公司的话纳到实体清单里边。去年的这个6月21号，一些超级计算机企业，像中科曙光、无锡、江南计算机制造所等等，这些也是被纳入到这个制裁清单里头。所以这个呢是属于这种国家安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之前的时候，像微信还有 TikTok， 这个也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第三类，是帮助中共军方，那么包括在南中国海建岛建设军事基地的这些，像中国交通建设，还有上海电缆工程，华为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参与这一部分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这一类的话呢，它可能也是被限制的对象。那么还有第四类呢，是属于侵犯人权的，比如是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大华科技、海康威视等等这些科技公司的话被制裁，以及呢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呢，还有制裁了一些公司。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说这四类在未来呢，因为现在都可能说美国会在不同的这些领域再进一步的加大这种制裁，扩大更多的公司列到这个清单里边来，所以呢就是很可能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话都会进来，所以说很难说接下去的话就一定的话是哪些公司会被制裁。反正涉及到这些方面呢，因为公司实际上是很多了，因为中国公司是要求都是向中国政府去递交这种情报，或者是获取这种国际客户、国际公司的这种隐私。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它都认为视为这种侵犯了它的这种信息的安全，或者呢本身的很多民用企业的话也会被中国政府强令参与到一些这种中共的一些整个国家战略里边，它可能也会伤害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南中国海的公司、南中国海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国际的这些领域里边。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清单应该会很多，我觉得。
感谢秦锋先生接受本次的采访。美国政府下令9月20日禁止微信的禁令被加州法院叫停后，中国用户聚焦美国民主法治体系下政府权力如何受到法律的制约，并对比和思考中国的状况。
特朗普政府的微信禁令实施前情况急转直下，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简称美微联会在商务部18日正式发出微信禁令细节之后，当日向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取消这项禁令。旧金山联邦法官裁决，微信是美国华裔和美籍华人社区的虚拟公共广场，并且实际上是他们唯一的交流手段。禁止使用微信将使人们丧失在该社区中的交流机会，从而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2020年8月6日的白宫行政命令说，基于国家安全考量，9月20日零时起，微信不得与任何美国的个体有业务往来。禁令一旦生效，系统速度会变慢，功能失常，时间一久，微信将会降级淘汰出美国市场。一时间，北美华人和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无法淡定。9月20日午夜12点前，紧张地在两地之间密切联系，试图开通备用的通讯软件，以应对微信被禁后的诸多不便。武汉华人叶平对美国之音说：“
家里人啊，妹妹啊，还有我亲戚朋友，他们就都单独的也是其他的一些软件，比方说 QQ 啊，还有很多 QQ， 还有钉钉呐，这些都是可以视频或者音频的，有点像微信的功能。我们都已经做了这个备用的方案，已经也试过了。就是万一20号微信如果在美国禁止的话，联系不方便嘛，那就用这个备用的方案。”
他说：“这两天不断有人发朋友圈呼吁，赶快把 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Line 里面加上好友， 以免微信被封后失联。中国用户正在加深对美国政府权力的理解。广州居民廖建豪对美国之音说，
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国是一党专政，就一个党说话算数，全国一盘棋，事无巨事，在美国就不是那么回事，它三权分立，它有司法独立，也根本不存在某一个党说话算数。加州这个是我也很留意这个微信在美国的这个机遇，在中国肯定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在美国不是，特朗普说的话是有分量有重量，但是也不是一言九鼎。
廖建豪说，微信被法院搁置并不等于就此被封杀，而是司法进程完成了第一步。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而不是中国现在的一党专政，一个人说了算，就好像中国以前的皇帝一样。现在美国这个经过200多年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三权分立的社会啊，跟中国那这个几千年来的这个皇权的这个社会统治，或者发展到近100年来的一个小集团的这个统治是根本不一样的。
加州法庭裁决认为微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不足。对此廖建豪表示，这就是美国政府下一步需要重点提交上诉法院的内容。不过他说，
看最终的结局还是特朗普这边占上风的，但是有一个这样的小浪花让中方的人看看也挺新鲜。
中国微信用户对美国政府微信禁令的看法多元。福建居民张斌对美国之音说，现代信息社会无秘可保，只说中国政府监控用户。
不是，这个怎么成立呢？现在这个社会不是美国，哪里不都所有人的信息有没人有什么信息隐私吗？不都透明的吗？那之前这个美国搞这个棱镜门事件，它不也是监视了全球的这个所有通讯信息吗？
长沙居民何永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没有必要禁止微信，只要限制美国国内为微信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就够了。福建的张斌说，无需辩论中国网警限制微信上的敏感内容甚至封号，那是事实。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有这个自媒体，有这个微信对吧，有这个朋友圈，很多信息的传递是非常之快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恶性的案件，因为通过网络的这种转发曝光以后对吧，倒逼政府来管这个事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这种事情了，对美国老百姓也是有利的这个事对吧。从民众监控这个政府责任的角度来看，反而是有利的。
张斌还说，中国用户使用微信等现在越来越理性，而不像以前那样偏激，现在大家都能够从两边来看。他说，如果美国政府因为这个来禁微信，我觉得不成立，说明中美领导人水平相差太大。
被美国政府认定威胁国家安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本周提议建立一个由社交媒体公司组成的全球联盟，以尽早识别和删除有害内容。专家认为，这一举动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变被动为主动，制定互联网规则。
TikTok 的临时负责人9月21日致函9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主管，提议就内容限制问题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鼓励各平台协同解决暴力血腥内容的问题。此时正值 TikTok 处于美中政治斗争的中心，美国政府试图使 TikTok 脱离中国背景，同时暴力内容的传播使公众的视线再次转向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问题。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压力， TikTok 提出了这个全球联盟的提议，以维护公司的声誉。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李科宁对美国之音说， TikTok 在做损害控制，而且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现在他们有这个生死攸关的出售案，可能更大程度上会决定他们在美国的命运。保障民主联盟的格尔曼说，
I think the main intention is really to showgood faith and that they're being open and transparent, and that's really consistent with a lot of the messaging we saw from.
他说 TikTok 主要的意图是表现出诚意，体现他们是开放透明的，这与我们从 TikTok 获得的很多信息非常一致。创新未来中心的普拉卡什认为， TikTok 意识到商业模式被地缘政治所劫持，被多个国家禁止或审查，是因为 TikTok 没有把自己嵌入到这些国家中，这迫使它必须改变在美国的运营结构。而现在通过全球联盟， TikTok 正在嵌入到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的运营中。他说字节跳动正在试图为全球社交媒体行业奠定下一个基础，他希望 TikTok 发挥新的领导作用，通过控制在线内容的标准和规则。TikTok 正在先发制人的处理未来可能非常棘手的问题。而 TikTok 出售案前途未卜，专家对于 TikTok 是否适合领导这个联盟有异议。格尔曼认为，如果 TikTok 成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并制定互联网规则，中国企业在制定规范上拥有的权力就更大，这与北京为改写互联网规则、重塑国际秩序所做出的一连串的举措是一致的。普拉卡什说，如果 TikTok 想要成功，就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个社媒联盟与地缘政治保持距离。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运动领袖罗冠聪星期五在人权基金会举办的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呼吁全球抵制中国应用程序和产品，因为中国政府在利用这些经济收入摧毁世界各地的自由。
一年一度的奥斯陆自由论坛9月24日到25日在挪威举行，邀请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的人权捍卫者和倡导者讲述他们的故事。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活动全部在网上进行。罗冠聪在演讲视频中回顾了自己在香港组织学生运动、参政以及最终被迫流亡的经历。他呼吁人们关注和广泛传播香港的局势。他说，请分享你所看到的所有关于香港的新闻，无论是在推特上、脸书上还是照片墙上，请帮助我们放大我们的声音。他号召人们抵制中国的应用程序，包括微信、TikTok 和 Zoom 等，称这些应用对公众进行监视，并把威权主义带到其他国家。他呼吁人们敦促民主政府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扩张。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韧性。论坛称，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政权利用新冠疫情加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虽然活动家和公民的勇气和决心都经受了考验，但他们在暴政面前仍然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另外，推特首席执行官多尔西表示，推特计划给更多国家政府官方账户上标上标签，向用户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推特在上个月首次宣布了这个标签计划，但最初只应用于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账户，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等人的推特账号都被加上了官方账户的标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和违禁产品每天都在涌入美国，给美国市场和公民的安全造成伤害。国会参议员提出法案，呼吁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贸易专家和分析人士说，法案如通过，将赋予总统和国会制衡中国的杠杆，使对中国的审查更加制度化。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马克·摩根和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 联名在福克斯财经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每天都在涌入美国，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住这一危险的势头。文章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起源地主要是中国的小包裹进行的专项检查发现，在为期14个月的突击行动里，3%标有中国制造的包装中含有一种假冒产品或者其他的违禁品。如果按天来计算，每天有大约70万件中国制造小包裹涌入美国，其中 68% 是由美国邮政局在入境口岸处理的，其余的航空包裹则是由 DHL 联邦快递和 UPS 等私人承运商处理的。每天有近9万名美国人受到这些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许多州的居民曾经收到疑似来自中国的可疑的种子包裹。农业安全部门的官员警告说，这些收件人没有订购的不明来源种子很可能是入侵物种，会破坏农业环境和生态安全。摩根和纳瓦罗表示，特朗普政府坚决致力于制止通过小包裹向美国寄送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和违禁品，并且杜绝电子商务平台在促进此类非法贩运方面所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政府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向中国政府强制实施更严格的法律和法规，希望以此阻止中国制造商向美国出口非法和危险品。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并曾成功地赢得了中国的合作。陈朝辉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芬太尼的案例，但是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这种做法没有那么有效了。正如两人的文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另外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境内执法。陈朝辉认为，美国政府要阻止中国非法和伪劣产品涌入美国的势头，将不得不对有关各方处以罚款甚至刑事处罚。他说，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对于合法的中国进口商来说，代价高昂，因为他们将受到更多的检查和延误。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要彻底杜绝中国假冒伪劣和违禁品进入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呢，这个是中国一个国内问题。因为国内那个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够健全嘛，这假货咱知道，假货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在到了美国呢，它相当于一个自然延伸。所以呢，就是如果不解决了中国这个假货的问题，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发展中国家假货问题的话，这种很难杜绝。
不过，刘学鹏认为，美国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亚马逊和eBay、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求这些企业加强管理。这些应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因为许多知名的电商企业非常在乎自己在平台上的信誉和客户的反馈。与此同时，来自阿肯色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9月17日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美国取消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及所谓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享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如果科顿的提案得以通过，是否基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将会成为美国国会和总统的年度决定。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该议案获得了通过，那么中国的贸易地位将会恢复到像2001年以前一样，每年可能会面临国会的拒绝。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一些事情上太过分，美国便有了制衡的杠杆。不过陈朝辉补充说，美国的这种杠杆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目前处于贸易战的中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他表示，该法案如果通过，将使对中国的审查更加制度化，减少对在位总统的偏好和看法的依赖。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教授刘学鹏则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经过验算，很难得出准确的预测， 但是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到目前的时间里，与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了10倍。
所以呢，如果这个好处突然没有了，对中国的损失当然很大，而对美国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还是很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嘛。如果突然这些好处没有了，那个很多企业他们就很难调整他们的策略，就在短期内是非常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对短期来说，对中国美国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只是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理论上讲中国还是可以享受其他国家的最惠国待遇。因此，如果届时美国不能享用来自中国的便宜零部件等，而德国、日本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却可以用，这些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企业竞争，结果将导致美国企业竞争不过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鸟盟迎合北京，在一个多星期前开除台湾的中华鸟会。而另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则在其官网上把加入联盟的台湾6个城市改列在中国之下。对此，台湾外交部和这6个城市的市长表达严正抗议。
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鸟盟迎合北京，在一个多星期前开除了台湾的中华鸟会。而另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则在其官网上把加入联盟的台湾6个城市改列在中国之下。对此，台湾外交部和这6个城市的市长表达严正抗议。中国加大对国际性组织和公司的压力，无论这些机构规模多小或多么冷僻，都要求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这让台湾政府和民众感到愤怒。台湾中华鸟会9月15日表示，因为拒绝更改名称和签下反对台独文件而被国际鸟盟解除伙伴关系。中华鸟会说，过去20年来，国际鸟会在北京的压力下对中华鸟会进行持续的刁难和打压，中华鸟会被3度要求更改英文名称。被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在其网页更改国籍的6个台湾城市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台湾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虽然不是联合国之下的国际组织或专门机构，但却是目前各国地方政府联合对抗气候变迁的重要跨国 NGO 非政府组织平台，包括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等几个国际组织都是其会员或有连接合作。台湾是通过其中会员的身份注册参加这个平台。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天说，台湾就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不是中国的城市，中国在世界上希望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这都跟事实不符合。高雄市政府星期六表示，拒绝接受片面改变与矮化，并与全球市长联盟秘书处联系，要求恢复原名。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该联盟2015年11月曾经发生过把台北市错误归类在中国之下，经过台北市交涉之后获得修正。这次再度发生相同问题，让台北市感到不满与遗憾，目前正积极交涉要求更正。如果更名要求没有获得善意回应，台北市不惜退出这个组织。新北市、桃园市和台中市的市长也严正谴责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矮化台湾，表示难以接受。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已经向该组织要求更正，否则不惜退出该组织。路透社星期天在报道中说，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秘书处在回答路透社的一封简短电邮中说， 在星期一开始上班前无法答复。中国外交部也没有立即回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北京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大陆严防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与台湾进行邦交战，使一些台湾的邦交国转与中国建交。另一方面，解放军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尤其最近频繁派出军舰和战机骚扰台湾，让两岸关系空前紧绷。中国大陆是否会出兵攻打台湾，也成为各方关注和探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消息称，几年前向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湖南女子董瑶琼，在今年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出来后，近况令人担忧，引发外界再次关注她的状况。多年来，被精神病已成中共当局对付许多意见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打压工具。
据人权网站维权网近日报道，被称为泼墨女孩的董瑶琼今年五月被第二次关进精神病院两个月，出来后他的病情比之前更加严重，呈现反应迟缓情况，有时小便失禁，夜晚时有狂喊，尤其下雨打雷时尖叫，不让人靠近。报道表示，董瑶琼还有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可能，期望社会关注。人在湖南衡阳打工的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八月在董瑶琼第二次被精神病出来后，他曾到株洲老家探望过与母亲同住的女儿，当时他看到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有时候就是哭嘛，在那里就哭嘛，是不是？我前妻他以为他是什么中了邪气嘛，而且然后那个法师嘞，身体状况就是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
那身体有什么具体的病状吗？现在就是我看维权网上说他有时候小便，有时候这个失禁是吗？有这种状况，说夜晚上有时候这个喊叫啊，尤其是
对对对对对，上次我见到的时候是这样的，像现在我去看他，这个政府也不让我去。第二次住医院出来，我就见过他一次。我跟他说了吧，那我跟他帮他拍一张照嘛，是不是用手机？他当时好恐惧的，不让我拍。我母亲说他，反正就是他在家里要胡言乱语啦。哭了，是这样，哭喊，又哭又叫了，是这样的了。
1989年生人的董瑶琼，原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介职员。2018年七月清晨，用推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批评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并向习近平头像泼墨，引起热议。董瑶琼当天就被上海警方抓捕失联，推特账号被人关闭。7月16日，他被送回湖南株洲市攸县老家，并以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到他的父亲董建彪8月1日在医院与女儿见面，方知他的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董瑶琼2019年11月19日离开株洲市第三医院，回到老家湖南攸县洮水镇与母亲同住。董建彪今年1月2日在时隔一年半后再见到董瑶琼，但发现他完全判若两人，面部浮肿，身体虚胖，基本不说话，问他此前发生的事，他就是一言不发。外界认为他的状况与在被精神病期间遭服用精神病类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吻合。今年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的5月5日左右，董瑶琼第二次被政府人员送进之前的精神病院株洲市第三医院，两个多月后才又出来。 董建彪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女儿没有当局所称的精神病，希望未来几天能再去探视女儿，了解一下她目前的最新情况。他说
八月份我到那里去见了她，就是我大约是十分钟左右我就出来了，我怕那个派出所的要过来嘛，是不是
肯定不允许我接触的。我从一开开始我都不行，他是最行的，不然就是强迫他自由了，我就是最近我不服，我希望到那个人员的医院做一次检查。
据悉，董瑶琼目前仍处于被当局严密监控之中，与外界基本上隔绝，因此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最新第一手情况。有消息称他目前安好。董瑶琼泼墨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有网友发起泼墨习向行动声援。中国许多地方当局因担心发生泼墨习向潮，下令撤除一些公共场所带有习近平画像宣传板。外界称赞董瑶琼勇敢，呼吁当局不要伤害他。去年五月，美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在纽约授予董瑶琼第二届于志坚纪念奖。七月四日，也就是泼墨事件周年日当天，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相继举办第二届七四泼墨节活动，传承外界所称的董瑶琼精神。多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把精神病院当作合法迫害和关押异议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手段，让他们消声。据人权网站民生观察多年来的统计和采访，该网站自2007年12月起至今就记录了510个全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该网站表示，如果不经法定程序就将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那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而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他说的任何话都被认为是疯话，任何抗争便都是疯闹，强制服药、灌药、捆绑、电击则成了治疗的措施，因此被精神病实际上就是另类的酷刑。重庆持不同政见者张吉林2019年1月因发表宪政民主网帖呼吁罢免部分领导人的言论，并到广场宣讲，而被警方先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在被羁押37天后又直接遭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疗养。此前他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一次。张吉林表示，他在被疗养的28天里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控制，每天必须吃下若干不明药片，身心饱受摧残。他说，
我刚进去的时候被他们捆在那个床上捆了一晚上，在里面呢就是每天吃三次药，是必须要吃，吃了药之后要张开嘴让那里的医生复制检查，确定也把药吞下去了之后才作罢。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呢，我就说了上一次的情况，我说你们这里的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拒绝吃药，他们就说要给我注射之类的。
张吉林表示，他在看守所时曾被带到重庆精神病中心做鉴定，两位医生的结论是他没有精神病，所以他第二次被精神病时让他非常吃惊。几天后，几名医生也承认他确实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他说，在被关了20多天后，他实在受不了折磨，就拼命呼喊要回家。医院向警方反映后，两名警察到医院说，想出院可以，但必须保证以后不发反动文字，要听警方的话。他迫不得已写了保证书，才被放出来。住院费用则由警方支付。张吉林表示，在精神病院被强制吃的药对他的身体损害很大，出来一个多月以后腿都还在痛。他说，
他有三种药效，第一种是让我亢奋的，第二种是让我平衡的，第三种是让我压抑的。反正我在里面几十天的 都是在这种三种情绪上周而复始的过来的。让我压抑的呢，就是老想睡觉，老想睡觉，觉得头非常沉重。我在里面呕吐过的，当时我呕吐了之后，我喉咙好像有一种什么要呕吐的那种感觉。之后我到那个干洗盆里面去吐了一点口水出来，发现那个口水是那个淡红色的。我发觉我可能差一点妥协了吧。
另外，湖北襄阳的维权人士袁宁女士因多次上访，2018年10月被社区维稳人士和医院护士强行送到民政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关押了3个月。袁宁表示，医院从未给他做过精神病鉴定，一被抓进去就直接给吃药，不吃就威胁打针或灌药。尽管他一直告诉医生自己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但医生坚持称是社区让收治的，也是社区缴费的，只能听社区安排。他表示，吃了3个多月的药，让他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他说，
到时间要吃药，你都去排队，口服药了以后，还有旁边他还有人要检查，打着手电筒对到这口腔里边检查，看你咽进去了吧。不按照他的要求吃药，或者压到舌头下边呀、肠药呀，那就要挨打。服用3个月药后了，我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好，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啊，反正跟正常人还是有区别呀、跟你说的四肢无力，是走路不想走，原来我喜欢走路，现在走路走不动。
美国之音记者还采访了四川南充蓬安县曾服役16年、现年51岁的退伍军人邓福全。多年来因抚恤补助问题上访的邓福全，2019年8月去北京探访战友，此时正值11大阅兵的前夕，他被采取预防性维稳的蓬安县的3名国保抓住。回到南充后，他先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2个多月。费用全部由警方承担。邓福全表示，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让他非常难受，甚于看守所，每天被困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时刻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惦记的痛苦哀嚎，让他精神压力很大。
一个大房间，几套人都关在里面，你也什么娱乐什么都没有，只能睡觉，
不能去出去晒晒太阳，这个散散步什么都没有是吧？
没有没有，你上晒太阳没有。
吃了这些药对你有什么副作用？你精神上身体状？
这个症状有些人是吃了是发胖，有些人吃了睡觉，一种呆傻的状态。我自己啊，就吃了睡觉，全身乏力，就想睡觉。
对于大量被精神病的现象，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横平机构早在10年前便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通过对真实案件、法律规范及新闻报道的分析发现，中国的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报告指出，一方面，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会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他们被形容为散落在社会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常常酿成惨案。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治疗的痛苦。报告说，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导致资源配置错位，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为整治精神病诊疗领域的乱象及纠正被精神病的情况，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据民生观察网介绍，新法刚实施后，被精神病的现象曾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地方当局为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将坚持维权、发表意见和上访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和治疗。此外，中国公安部多年前曾在湖北武汉召开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强调在收治精神病人时，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医院不得接收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这条规定曾引起外界广泛反弹，批评把作为医疗机构的精神病院交由公安部门来把关，是为了继续让地方当局能够以精神病为借口，作为打压上访者、维权和异议人士等的利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今年八月将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以期保护美国学术机构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维护学术自由。这项措施明确指出，孔院美国中心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与邪恶影响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今年九月又宣布了保护美国不被中国政府利用的另一项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次论述知识产权、工业间谍和收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等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讲话中说，为挫败中国滥用美国学术界的企图，美国吊销特定一组中国学生的签证，他们一直在美国学习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沃尔夫说，我们正在禁止给那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有关的某些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或盗用敏感研究。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采取这些签证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今年5月29日颁布文告，授权采取此类措施，原因是中国政府利用某些中国学生的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这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020年9月8日，国务院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签证，这些人被适用于总统10043号文告的规定，因此没有资格获得签证。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有36万多人，国务院说被吊销签证的1000多名高风险研究生和研究学者只占这些学生中的很小一部分。声明中说，我们继续欢迎不去推动中国共产党军事主宰目标的合法中国学生和学者。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指出，中共利用其强权的各方各面来破坏民主，并再次致力于以其自身的威权形象来重塑世界秩序。但他强调说，美国将继续显示，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不会减少，但他们不是不可挫败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